我们先请翻圣经的罗马人书八章二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大家一起读一遍好吧。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召的人。
今天晚上我准备和各位啊谈谈教会历史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刚信耶稣不久，也思想里有这么个问题，我们这个教会有1900年的历史，到底我们这个教会是怎么过来的啊？这1900年啊，这个与我们现在的信仰也有关系。所以今天晚上这一节圣经可以作为总结，万事互相效力。总而言之，我们是乐观的啊，我们信主的人呢是乐观的，因为我们认识到天上有一位支配一切的主，他绝不会有什么危机啊是他应付不了的，不会的。所以呢，我们既然信上帝，我们就应该抱乐观主义，我们相信到最后上帝必然是胜利的。但我们在整个教会历史过程中看到啊，就是上帝同撒旦的啊不断的斗争。自从亚当夏娃啊听了魔鬼的话，犯了上帝的诫命以后，我们世界上一直是不太平的啊，一直是有罪恶的，有痛苦，有死亡的。但是那个第一个回合我们人类失败了，第二个大回合是耶稣降世为人，他在旷野受撒旦试探三次都得胜了。所以第二个回合耶稣以人类的代表身份战胜了撒旦。现在呢，进入第三个回合，就是耶稣升天以后，这个撒旦呢就向教会进攻啊。就自从耶稣升天以后啊，他就一直啊找到这个教会，要设法叫我们教会里的信徒啊离开耶稣来跟随他。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啊，这里就讲到这件事情啊。这里说什么呢？说是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你看，总的一个趋势是弟兄胜过他。耶稣基督通过圣灵的啊能力，在教会里头帮助弟兄们胜过撒旦的进攻，因羔羊的血，就是因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啊。这里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下面呢，十二节是这么说的，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呀，因为魔鬼和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看到这个撒旦呢，他是不甘心失败的啊。我们就在圣经里头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撒旦通过这个世俗的这个一种风气 已经啊侵入了教会啊，请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这里一个使徒雅各写信给教会，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那么这就我们看出来，第一世代的教会啊，已经什么被这个世俗的风气啊给污染，人们所谓狗眼看人了啊，你穿得好一点啊，他就接待你坐在位好点位子上，你穿得邋遢一点，那么他就瞧不起你。那这个使徒啊，他就很不对头，他这个一定要写信警告教会，你不能这样做啊！我们教会里应该还是尊重穷人，因为穷人信心特别丰富啊。所以我们就这里已经看见一个苗头，一个很危险的苗头，就教会里头啊，这个被这个罪恶的风气啊所影响了啊。那么还有一个更明确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呢，这个教会同这个罪恶的斗争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啊。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就是耶稣降临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就是保罗还在世呢，他已经看到未来了，他说将来啊，教会里要出现这么一个一个叛道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那么这个一个事实啊，就是在保罗的时候是未来，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时候看来已经是历史了。这个1900年当中有1200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就是什么，在欧洲那个大陆出现了这个梵蒂冈教廷的反动势力这个势力到现在还是很强了最近你们报纸上看到过是吧，他这个想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他我们中国出去了他一个神父吧，他去给封成什么一个主教那么这个势力啊，在中古世纪啊是欧洲的太上皇，欧洲各国的国王加冕呢都是这个教皇给他们加冕的这教皇啊就是称自己是上帝，简直就是不得了了。而且呢那个时候中古世纪很有名的叫宗教法庭这宗教法庭啊就是抓这个一切不听这个教皇命令的人 凡是不服从他的他就杀。根据历史记载啊，在中古世纪被杀的人，就是因为你不信仰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而被杀的
啊，
那是被杀的啊，统计下来有5000万人之多，这1000多年当中啊，被这个宗教法庭害了有1000多万人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就不多谈了，我们就现在来研究研究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世俗的影响是怎么样子啊进入这个教会。我们知道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已经提到啊，有一次大辩论啊，辩论什么问题啊？有人说啊，信耶稣的人要跟犹太人一样啊，入教的时候要行割礼啊，犹太人一种礼。为这个事情呢，他们开过个会，开个会决定啊，就说外邦人不需要受这个割礼啊，这个他们决定了。这就说明这个教会里头啊，常常有一些啊为这个信仰啊啊开会辩论啊。那么紧接着呢，再过了大概300年啊，因为这当中啊200年呢是教会遭逼迫的啊，200年被迫害，被罗马帝国杀害，所以啊他们在信仰上是比较团结的啊，比较纯洁的。那么这事情一过去了，就有一个人呢出来啊，就传一个异端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闹得很大。总而言之呢，就是关于圣父与圣子的关系。那是怎么个关系呢？他就说啊，他就讨论这么个问题，说这个质，质量的质啊，同质或者是异质啊，异就是不同质。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啊，就圣子的跟圣父啊，是不是一个同一个质量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啊，是圣经里不要我们讨论的。圣经没有这个名堂说同质异质，是不是啊？是这个后来人发明的。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啊，应该得个教训。凡是圣经里头没有叫我们讨论的问题啊，我们就少讨论啊，甚至不讨论。请看《生命记》29章29节：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啊。这里说有一些是叫隐蔽的事，隐蔽是就圣经没有启示给你的事，你要就不要去钻啊。这个就是这个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这个呢，我们人呢，这个有限的理智啊，是不能够完全掌握的。所以我们应该啊谦虚一点，认识到这个上帝没有启示，没有详细的说明什么质量问题啊，我们干脆就不要去啊，提出这些新名堂啊，什么质量不质量的。那么他们中古时期不是就这320年左右啊，他们就为这个事情啊，整个这个欧洲这个教会啊，就分为两派啊，一个是叫同质派，一个叫异质派啊。好了，这是一个啊，一次的这个教会里头啊，为这种圣经里没有叫我们讨论的事情了啊，列为两大派。后来呢，到了400多年，又出现个又一个问题，什么呢？关于耶稣的母亲问题啊。那时候教会里头啊，盛传一种说法，说是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啊，就上帝还有母亲。这是把玛利亚抬得比上帝还高了。那么实质上啊，我告诉你，这个是魔鬼的一种计策。上帝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他偏偏叫你们再造一个神出来，给上帝造一个母亲出来，叫你拜这个母亲。现在你们大概记得有个电影叫《圣母院》是吧？圣母，圣经里头有没有这两个字？圣母有没有这个名堂？没有，啊，他们那个时候就很早就发明这么个名堂，把这个圣母啊抬得比天还高。所以啊，那个时候430年左右啊，有一个主教叫 Nestorius， 他就说不对，你不能这样说。玛利亚就是生耶稣的身体啊，她是耶稣的母亲，圣经从来没有把她抬得那么高啊。所以啊，他反对这个说法，他说不可以叫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好，为这事情他们争得不可开交。结果呢，罗马皇帝说好，我们开个会，开个大会，在以弗所431年开的大会，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结果还是肯定这个名堂啊，肯定啊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好了，就把这个 Nestorius 啊，这个反对的人呢、啊，把他排除出去了啊，不给他做主教了。就从那个时候起啊，这个天主教这个梵蒂冈势力就慢慢的更强了啊。所以从那时候起，慢慢这1000多年的这个统治啊就巩固下来了啊。而且呢，这个种种的这个谬论呢、啊、就从此而生啊。那么第二个这个可以说是异端呢、啊、到教会里来，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第二条诫命说不可跪拜偶像，哎，他们偏偏就搞一些偶像啊，在教会里就喜欢不要搞玛利亚的像啊，他们特别这个尊敬这个玛利亚，圣母，甚至像这样是天后，天上的皇后啊，哎呀不得了了，这个把他捧的啊比上帝确实还高啊。有时候啊说你祷告，但是上帝不听，耶稣也不听，哎，你就找玛利亚，玛利亚能说服他啊，叫他听你祷告。所以这种怪名堂啊，一言难尽。不过我就帮助各位明白啊，这个教会是怎么过来的啊。这些谬论啊，后来都你看开了大会肯定下来了，不得了啊，就变成教条了。那么后来那你看啊，这个第三届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这个我告诉你，这个你们也没有到过国外的，不大注意。我们中国人呢，平常讲话口头善，惊叹语啊，我们往往呢不当心呢，啊，一开口就把人家的娘或者奶奶，就摆在嘴上啊，就随便讲。他们外国人，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国家，常常去做礼拜的，他们那些不敬虔的人，所谓挂名的基督徒啊，一开口是什么，就把上帝的名挂在嘴边上，这个是很坏的风气。进入教会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届。这个呢也是历史上一个很突出的事实，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啊，他呢就是规定啊，说是第四节叫你守安息日，就是我现在规定不要守安息日，守星期日纪念耶稣复活啊，就不要去守安息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也是这样子啊，通过一定的啊会，他们开会决定啊，教会决定叫废除啊这个安息日，守这个星期日。那么你们注意啊，从一开头啊，从第一届开始啊，都是以敬虔的姿态出现的，看见吧啊。第一个就是 什么上帝的母亲啊，可能都是以这个宗教的这个啊名义啊来废除上帝的诫命。第五诫啊，马太十五章，这个是已经在犹太人的时候啊已经搞了。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了。”你看，又是以敬虔的姿态出现，是吧？捐钱给教会多好啊，是好啊，但是你把养父母的钱捐给教会，你不养父母了，这就是犯了这个第五戒啊，都是这个样子啊，以敬虔的姿态出现。照样，你纪念耶稣复活是好事，是不是？但是不能拿这个作为废除诫命的借口。第六戒，请看约翰十六章，约翰十六章第一第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耶稣对门徒说，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你看，又是以敬虔的姿态出现，我是为上帝发热心，我要杀你。为什么？你不信，你不照我的方法信耶稣。过去教皇就是那样啊，宗教法庭啊，你必须照我的这个啊方法去信上帝。你要不是照我的方法，杀。好，第七戒，不可奸淫，家庭破裂。马太十九章，耶稣论到这个离婚的事情啊，他把这个第七戒啊这个标准呢、啊、提高了。过去法利赛人问耶稣关于休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啊，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啊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耶稣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好，撒旦就偏偏叫教会里的信徒啊犯这个第七戒。现在啊，人们都以为是美国是最敬虔的国家，信耶稣最多的，但也奇怪，美国的离婚率最高，100个里头50个以上是离婚的，就是100个结婚的啊，有50几个离婚的。那么你说教会里头好一点吧，教会里头一样。啊，说明这个社会风气啊已经侵入教会了。美国的社会和美国的教会啊已经啊到一个很可怜的地步了。啊，撒旦想尽方法啊叫这个教会啊在这些许许这个啊在这个守诫命方面都啊找他的，听他的话，而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啊，就有很多真正爱主的人呢、啊，从中古世纪就开始什么闹这个宗教改革，很早几百年就有人出来主张改革，就说我们要恢复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教导。 完全照耶稣的话去做啊。我们请看犹大书三节。犹大书啊，这里有这么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争辩，我们再请看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那个时候耶稣一出来，就有人呢散布谣言，说耶稣出来是要废除这个律法，废除十条诫命。耶稣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好，这些宗教改革家就是本着耶稣这样的教训，从几百年前就一直啊闹这个宗教改革。同一个就是天主教内部一个修道士叫马丁路德，就发起这个改革运动。那么从他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很多人就起来，一个一个的揭发这个过去这个教会做的错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这里啊，我们没有人什么拜玛利亚的，是吧？这个呢，已经给他们给他改革掉了。但是别的地方还是有的，很多地方，特别拉丁美洲国家、欧洲、意大利、西班牙那是法国国家啊，你们看圣母院的电影里头，那些大教堂里，他们还是崇拜玛利亚啊。所以呢，现在啊，这个斗争啊，还是相当的严峻的，相当的激烈啊，就是很多人还不明白这些道理。那所以呢，圣经叫我们为这个真理也要争辩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当前的一些我们最容易遇到而且要受到这个引诱的方面，几个方面。现在这个各地方教会，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有两种影响。一个呢是强调什么学问，强调学问。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保罗劝这个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这个呢，在国外啊比较严重。国外有很多神学院，很大的神学院，他们的教授啊有好几个博士学位，懂好几国文字的。你去上他的课，他这个高谈阔论了圣经啊，就可以说简直不翻的。他们呢，已经把圣经批判过了什么耶稣什么童女生人呐、什么圣经里的神迹奇事了，他都否定啊。人人奇怪的很，他还是神学博士呢。所以有这样的事，而且相当的严重啊！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中国呢，这个势力很薄弱，很少这样的人 我们中国大多数信徒是热爱这个圣经的，要照圣经的话做，而且相信圣经里头这些记载。但是呢，这个所谓崇拜学问这个风气啊，我们还是要抵制的。那么我们另一个极端这个崇拜学问就是光讲用人的智慧，是吧，强调人的聪明人的智慧，认为这里头呢没有什么真的智慧还是找一些什么哲学家写的书他们就喜欢看那些哲学家写的什么哲学，而把圣经撇开一边。还有一种人他强调什么，强调另一个极端，就是什么所谓 被圣灵充满。我告诉你被圣灵充满不容易耶稣基督答应给你们圣灵，你们注意有一定的目的，圣灵充满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手段。所谓目的呢，就是我就以为圣灵充满了我已经好像达到目的了，就错了。圣灵充满是一个手段，什么叫你有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你记得吧，耶稣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上面赐给你能力，这能力就是圣灵，你有那能力你就可以出去传道。所以这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给你传道的能力。而现在呢，有的人强调圣灵充满什么跳灵舞这个说方言。我们这里淮南大概没看到，别的地方有，外国也有，而且相当的风行啊。人一到教会里来就要一起嗷叫，然后祷告一起喊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咱喊他几十遍上百遍，他们一个人就蹦起来跳，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